仅仅揭示内心的偶像是不够的。设想一下，假如现在有朋友来找你，因这可能会失去工作，他感到有压力，你意识到他的焦虑是因他心中的偶像受到了威胁而导致的，于是你提出了几个问题，帮助他来识别心中的偶像。接下来，你很快就得出了结论，他以钱财为偶像，相比其他，他最为担心的是，失业对他的财务状况会造成影响。他以钱财为偶像，他的偶像受到来自失业的威胁，因此他感到不安。你明白，解决之道是以更高级别的敬拜来抵御较低层级的敬拜。于是，你告诉他，你把金钱当成了偶像，你需要转而敬拜耶稣。记住，耶稣是更好的。可能你还会抛出提摩太前书6:10的经文，谈到贪爱钱财的危险。诚然，你所说的很对，信耶稣的确更好，只是那对人们来说似乎总显得很不切实际。这有点像你送了一本数学书给孩子做圣诞礼物，而不是孩子想要的电子游戏设备，然后告诉他数学是更好的。同样，你说的很对，只是这样做一丁点也打动不了孩子的心。回到我们辅导情境中来，你几乎可以想象你的朋友会这样回答：我知道耶稣更好，但我需要付这些账单。或者，我知道耶稣更好，但如果我不得不过节衣缩食的生活，别人会怎么想呢？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们在帮助别人时，如何能做到更实际一点呢？答案的一部分是，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一个人心中的偶像，才能更具体、更实际地显明耶稣的无与伦比。一个人心中的偶像，往往可以简单归结为那些能使其内心深处的渴望得到满足的手段。你的朋友并不是喜爱金钱本身，只是喜爱他所代表以及所能达成的东西。比如，假如他手上有100万张面值100美元的钞票，他可能会心花怒放。但若有朝一日遇到金融危机，那叠钞票贬值到只值几美分，他可能就不会为那同样一叠绿色的纸而感到兴奋了，因为他已经不再能够代表以及实现他所期望的了。回想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经文，在6:10，保罗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然而，紧接着在17，他谈到隐藏在我们对钱财的喜爱背后的内心欲望。他写道：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保罗首先指出，人们追求钱财是因为他给予了一种身份。他说，你要嘱咐他们不要自高。在希腊原文中，自高是一个复合词，意为明白自己的高位，这是一种高抬自己的观点。你认为自己比较好，因为你有钱而不是没钱。 其次，保罗指出，人们追求钱财是因为它给予了一种保障。他写道，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人们寄望于钱财是因为他们认为钱财安定可靠，他们相信是他们拥有的财产给了他们保障。我们不仅要了解人们心中的偶像，还要明白与这偶像相关的内心欲望。我们若要显明耶稣的无与伦比，就必须明白他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于是你可能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分辨什么是偶像，什么是隐藏在偶像背后的深层欲望呢？问问自己这个问题，他们原本应当从基督身上寻求，却从偶像身上寻求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不是从基督身上寻求钱财，但他们可能在寻求身份，或者保障，或者快乐，或者希望。帮助人们明白耶稣更好的三个步骤。这里我提供三个步骤，以便你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明白耶稣更好这一真理，以上述例子作为案例进行分析。第一步，识别他们心中的偶像。第二步，确定隐藏在他们的偶像背后的内心欲望。再以上述为例，他们本应从基督身上寻求，却从钱财上寻求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一步很关键，因为这个方法会把耶稣更好这一模糊的概念更实际地转变为耶稣确实无与伦比。一个人贪财可能是出于追求身份、辆车、高级住所、名牌服饰，另一个人可能是出于追求保障、可靠的好车、踏实的退休计划，而其他人可能是追求快乐、度假、美食。在这些情况中，他们都把钱财当作了偶像，但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却有非常大的分别，所以辅导方式也要因人而异。第三步，指明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只能在基督里才能真正且完全得到满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随后他给出了非常具体的理由来说明为何他们当如此行。一旦确定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你的辅导便可以非常切合实际了。面对那些为了身份而追求钱财的人，你不必只是留给他一句模糊的话，耶稣更好。相反，你可以借助经文向他表明，之所以耶稣更好，是因为从耶稣身上找到自己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面对那些为了保障而追求钱财的人，你可以透过经文让他明白，在耶稣里寻得完全且终极的保障意味着什么。面对为了享乐、快乐而追求钱财的人，你可以透过经文向他展示，在耶稣身上寻得最深刻、最恒久的快乐意味着什么。重点在于，耶稣比钱财更好是一句真实的宣告，但要把这真理交给别人却可能很难。然而，弄明白耶稣比钱财更好，是因为他给予我们 真正的身份、长久的保障以及深刻的快乐，是能够带来内心真正改变的一堂课。